十三张，出二十几题，十三张。 我们从第十七节读起，就是两节是圣经八十五页，我读给大家听。十七节，法老容百姓去的时候，非利士人地的道路虽近，神却不领他们从那里走，因为神说恐怕百姓遇见打仗后悔，就回埃及去，所以神领百姓绕道而行。 走红海旷野的道路，然后我们再看第十四章第一节。耶和华晓谕摩西说：“你吩咐以色列人转回安营在比哈西路前密夺和海的中间，对着巴利喜分，靠近海边安营。”所以，我们知道根据。 是《民数记》三十三章第三站，应该就是这里的密夺，密夺是他们在红海边安营的地方。第三节，法老必说以色列人在地中绕迷了路，绕迷了，旷野把他们困住了。我要使法老的心刚硬，他要追赶他们。我便在法老和他全军身上得荣耀，埃及人就知道。 我是耶和华。于是以色列人这样行了。有人告诉埃及王说：“百姓逃跑，法老和他的臣仆就向百姓变心，说我们容以色列人去，不在服侍我们。这做是什么事呢？”法老就预备他的车辆，带领军兵同去，并带着600辆特选的车和埃及所有的车，每辆都有车兵长。耶和华使埃及王。 埃及王法老的心刚硬，他就追赶以色列人，因为以色列人是盎然无惧的出埃及。埃及人追赶他们，法老一切的马匹、军车辆、马兵比军兵就在海边上，靠近比哈西路的对着巴黎西分，在他们安营的地方追上。法老临近的时候，以色列人举目看见埃及人赶来，就甚惧怕，向耶和华祈求哀求。他们对摩西说：“难道在埃及没有坟地，你把我们带来死在旷野吗？你为什么这样待我们，将我们从埃及领出来吗？我们在埃及岂没有对你说过不要搅扰我们，容我们服侍埃及人吗？因为服侍埃及人比死在旷野还好。”摩西对百姓说：“不要惧怕，只管站住。” 看耶和华今天向你们所要施行的救恩，因为你们今天所看见的埃及人，必永远不再看见。耶和华必为你们征战，你们只管静默，不要作声。耶和华对摩西说：“你为什么向我哀求呢？你吩咐以色列人往前走，你举手向海伸杖，把水分开，以色列人要下海。” 中走干地，然后我们看二十一节，摩西向海伸杖，耶和华便用大东风使海水一夜退去，水便分开，海就成了干地。以色列人向海中走干地，水在他们的左右做了墙垣。埃及人追赶他们，法老一切的马匹、车辆和马兵。 都跟着下到海中，到了成根的时候，耶和华从云火中柱中向埃及的军兵观看，使埃及的军兵混乱了，又使他们的车轮脱落，难以行走，以致埃及人说：“我们从以色列人面前逃跑吧，因为耶和华他们攻击我们了。”耶和华对摩西说：“你向海伸杖，叫水仍合在埃及人并他们的车辆。” 马兵身上，摩西就向海伸杖，到了天一亮，海水仍旧复原，埃及人。 以水逃跑的时候，耶和华把他们推翻在海中，水就回流，淹没了车辆和马兵。那些跟着以色列下海法老的全军，连一个也没有剩下。以色列人却在海中走干地，水在他们的左右做了墙垣。当日耶和华这样拯救以色列人脱离埃及的手，埃及人的手。 以色列人看见埃及人死尸都在海边了。以色列人看见耶和华向埃及人所行的大事，就敬畏耶和华，有信服他和他的仆人摩西。我们再读哥林多前书第十章，哥林多前书第十章第一节跟第二节。 238页，新约238页。弟兄们，我不愿意你们不晓得，我们的祖宗从前都在云下，都从海中经过，都在云里海里受浸，归了摩西，并且都吃了一样的零食，也都喝了一样的灵水，所喝的是出于水做他们的灵磐石。 那磐石就是基督。好，我想我们的圣经就读到这里。我们今天晚上要继续前两个主日晚上所教宗的，我们都知道，我们最近是在一同来看《民数记》第33章所记载的以色列人在旷野里面所经过的42站。这42站呢，可以分成14站。 加14站，又加上14站，所以很明显给我们看见三个大的阶段。那么这42站就代表我们今天的天路历程。我们基督的经历可以说用旷野中的42站来描写它是再恰当不过。那么我们上一个主日，我们已经看完了头2站，第1站是苏格。 第2站是以塔，那么今天呢，我们就到了密夺，到了密夺，我们知道就到了红海边。那么没有多久，以色列人就要从那里过红海。我们知道这是圣经里面非常有名的一个神迹。那么不光是今天，读圣经，我们知道有这个神迹。 那么，甚至不信的朋友们，他们也知道有这个神迹。那么，甚至于很多不信的朋友们，他们就根据这个认为说，你们基督徒怎么可能相信圣经是神所默示的呢？因为你怎么可能在20世纪的今天，你能够相信说红海居然能够分开，然后以色列人果然能够走干地？那么，我们知道这是，以色列人他们到了红海边的时候。 神为他们行了一件非常大的神迹，那么这个就是我们大家所都知道的过红海。我们知道一站一站都代表我们在主面前所学的功课，都代表我们在主面前所经历的。那么今天呢，我想我们就到了第3站。 如果大家手里有我们给大家的讲义的话，如果没有的话，希望会后你们能够向服务台或者向有关的弟兄姊妹向他们索取。那么，如果你们上一次来的，那么你们知道我们给大家的讲义，这里很明显的一共是旷野中的42站，那么是14站加14站再加14站，一共是3个阶段。那么上一次呢？ 我们已经看过，到现在为止，我们看完第1站就是苏格，第2站就是以塔，我们不再回头。我想我们今天呢，就很快的来看密夺，就是当他们在密夺安营的时候，那么这是他们第3站，啊，那么也是第2次安营，他们安息下来了。那么我们知道，从那里。 没有多久，他们就被以色列的追兵，就被法老的追兵赶上。所以圣经告诉我们说，这个法老军兵后，法老后来后悔了。 那么结果呢，就他们就用了600辆的车辆。这里告诉我们，法老预备了车辆，然后呢，就600辆特选的车，然后法老呢就带着那些法老的军兵呢就追赶来了。然后他们在什么地方赶上了呢？那就是在安营的地方追上。那么这个在什么地方追上呢？就是在密夺这个地方追上。那么这个就是以色列人他们所经过的第三战。那么我们为着要明白以色列人在第三战所学的功课，那这个功课是什么呢？严格说来，在密夺所学的功课就是以色列人过红海的功课，因为到了密夺，他们可以说完全被包围住，前面是红海，两旁都是高山，后面有追兵，所以现在呢，我们的神完全把他们带到一个布袋型的一个阵地里面，现在可以说四面完全被包围，他们完全到了一个绝路，他们完全到了一个情形是不能往前走也不能往后退，那么更是呢，两边呢因为都有高山的缘故，所以那个地形呢就告诉我们说，现在以色列人呢他们完完全全被带到一个的光景，叫他们动弹不得，叫他们进退不进退两难。那这个时候呢，我们看见神就有一个神迹领导他们，那么这个就是以色列人过红海的功课。我们知道就在他们没有路的时候，神把他们带到尽头的时候，那么他们的尽头结果就是神的出头，后面有追兵，而且圣经告诉我们说敌人已经把他们赶上了，他们远远已经能看见敌人的追兵，所以他们一面发怨言，一面就向神哀嚎，摩西就向神哀嚎，结果神对他们怎么说呢？神对摩西说，你要吩咐以色列人往前走，怎么往前走？前面根本就是红海。现在呢，神对摩西说，你吩咐以色列人往前走，你举手向海伸杖，然后把水分开。所以在没有路的时候，神没有搭一座桥叫他们从上面越过去，没有。现在很清楚的，我们看见神是叫摩西向海举杖，一伸杖就把水就分开了，然后以色列就能在海中走干地。那么我们知道200万的以色列人后面有军兵，那么你知道本来呢云柱火柱是在他们的前面，现在云柱火柱转到他们的后面，就把以色列人跟埃及完全分开，所以一边是亮的，一边是暗的。那这是一个很长漫长的黑夜，你要记得他们经过了一个晚上，两百万的以色列人，他们经过一个晚上，是一直等到成更的时候，一直等到天亮的时候，然后海水才复合。所以我们能看见说，神怎么会打发以色列人一个一个过去呢？很重要的就是圣经告诉我们说，那个云柱和火柱呢，特别在晚上是非常非常明亮的，那么就转到什么？就转到以色列人跟埃及军兵的中间。所以你发现一面是亮的，一面是黑的，因为那个人就是黑夜，所以他们经过了一个漫长的黑夜，一直等到天亮的时候，他们回过头去看，所有埃及的军兵都已经埋在红海里面。那么这个就是在密夺这个地方，以色列人所学的一生永远难忘的功课。那么这个功课就是我们所知道的以色列人过红海的神迹。那为着年轻的弟兄姊妹，让我很简单的说几句。有很多人认为说，有可能以色列人真的是过红海吗？ 那么你记不记得前不久在台大有一位教授，这位教授他就是不能够相信以色列人过红海，他们告诉他，那么根据这个教授他所得到的一些资讯，他所读到的一些书，这些书呢，实在说来就是我们常常说新派那些人所写的。那么根据他们，那么然后这位教授呢就引这些新派作家的观察，那么根据他们呢，以色列人呢根本不是过红海，以色列人呢根本就是就是什么呢，就是以色列人根本可以就是说从这个红海很浅的地方，很浅很浅的地方，然后他们说那个地方因为都是芦苇之海，所以呢神带领以色列人所经过的呢应该是红海，我们说过了，这个西奈山半岛是倒过来的三角形，那么我们知道然后从埃及呢要到西奈半岛，要到这个迦南区呢一定要经过红海，那么红海很长，那么新派的人告诉我们说，当时实在说来没有神迹发生，实在说来的因为红海很多地方很浅的，所以你根本就可以走过去的，那么所以根本神就没有行神迹，根本不可能，根本没有行神迹，所以我们知道这就是新派的论调，新派根本就不相信这件事情发生了。但如果我们仔细的读这一段圣经的话，那我们的的确确相信，的的确确你就能够的的确确你就能看见说这件事情的确发生，而且你知道这个水呢是在两边成为墙垣，那最后呢我们知道法老军兵都淹在水的里面，所以这个绝对不是从很浅的地方经过，那么我们知道那么法老的军兵当然可以追赶他们，那根本就没有，他们就没有可能逃过法老军兵的手，所以根据这里的记载我们知道说当时的神迹的确是发生了，因为当神一举，当这个摩西一举手向海伸杖的时候，然后呢这个从东风，神就送来了一阵东风，不要忘记这个东风呢是炎热的风，这个中国的风啊，因为中国大陆你如果知道，我们如果常常听见人家说万事俱备只欠东风，所以可见东风是好的风，为什么呢？因为东风呢是表示从海面那边吹过来的风，那当然像甘霖一样，所以在中国你每次讲的东风的时候一定是好的风。可是呢以色列就不一样，以色列如果你看他们的地图的话，他们西边是海，所以以色列如果你唱西风的话那是好的，那是表示这个风是从西边过来的，但是呢如果你讲到东风的话，那么这个风呢就是从沙漠那边吹过来，那么我们知道沙漠那个地方非常非常的炎热，那么沙漠的风呢是连沙，那滚烫滚烫的沙是吹过来的，所以那个温度呢是非常非常高的，那么这个时候呢神就让一阵东风吹过来，然后呢我们不知道什么事发生，但是我们知道神迹发生了，结果呢红海就分开了，然后成为两个大的墙垣，以色列200万的人就从这个大两个大的墙垣里面在海中像走干地一样经过了。我在这里愿意提醒弟兄姊妹一件事，有的人认为说神迹不可能发生，因为20世纪怎么可能有神迹，他们根本就不相信有神迹，所以有的人认为什么叫神迹呢，神迹就是凡事神所凡事这个违反自然的就叫做神迹，那么现在不可能，如果就是说那么有的人不相信神迹呢，他们就认为说什么是神迹呢，只要违反自然它就不是神迹啊，不有违反自然这就是神迹，那么因为不可能今天有违反自然的事，所以根本就没有神迹发生，但是我们基督徒相信神迹，可是我们不要忘记自然律是神所发明的，是神所创造的，因为当初神创造万物以后，神说都神说这一切都是好的， 所以你记得，等到神创造了一切以后，神看见这都甚好，所以就包括了神所创造的自然律，一切都是好。神认为，神看通通是美好，包括神的自然律。所以我们不要忘记，做基督徒不是和神的自然律相反，神迹并没有违反自然律，神迹不是反自然，神迹乃是超自然。那么有一件事我们一定要记得，今天谁有资格相信没有神迹呢？那除非这个人他已经知道所有的自然律，他说我所有的自然律都知道，那么这个人他可以说没有一个神迹发生，因为他已经知道了所有的自然，他能解释所有的现象。但是今天没有一个科学家能够大胆的在那里告诉我们说他知道了所有的定律，没有，没有人知道。既然我们不知道所有神所创造的自然律，到今天，那就没有一个人有资格说宇宙中有神迹，他不能这样说。但是不要忘记，因为自然律是神所发明的，是神所创造的，所以圣经里面的神迹是从来没有违反自然，圣经里面的神迹是超自然的。那这话怎么说呢？这话的意思就是说，你如果读圣经的话，你就发现这个神迹有外表的部分，还有时间的因素的部分，有两部分。那么你发现圣经里面很多很多的神迹，从外表上来讲，它是可以解释的，是合理的，不是荒唐的，不是你没办法想象的。我举个简单的例子，比方说像像什么呢？比方说像约拿。那么约拿呢，有的人说这是很荒唐的神迹，为什么呢？因为圣经明明告诉我们，如果你读，尤其是你读新约的话，那么圣经说这个约拿在鱼的肚子里面。那么你如果读英文，特别读这个钦定本的英文圣经呢，它把它翻作鲸鱼 whale。 那么大家都知道这个鲸鱼啊，喉咙是很小的，小到一个地步，大概只能够啊，只能够这个橘子这么大，就这么小的一个喉咙。所以呢，你看见不要说这个，不要说吞那个一个篮球吞不进去。现在你要想说把约拿吞进去，这是不可能的。所以他们认为说这个根本是不可能。你怎么基督徒怎么会相信约拿在鱼腹里面？那不止如此，那么根据我们的知识，有的鲸鱼根本是有牙齿的。所以这个约拿根本还没有到鱼肚子里面，老早已经被咬碎了。所以没有可能，怎么可能约拿能在鱼腹里面三天三夜呢？那我说弟兄们，如果圣经里面的预言是这样的预言，我跟着你第一个不相信圣经，都是圣经里面有我就跟着不相信有神迹。但圣经里面从来没有这一类的预言，没有这一类的这个神迹。那么弟兄姊妹，有一件事很稀奇，那么圣经里面有没有告诉我们是鲸鱼呢？没有。你如果读圣经的话，你真的是翻译的错误。根本在希腊原文，那是指着 sea monster， 就指着海中的一个怪兽，一个大鱼就是了。不过让我们退一步，我们普通说鲸鱼不能把约拿吞进去，是因为我们的知识太少了，我们的知识太学问太浅薄了。如果我们真的到地中海那一带去旅行过，你如果真的到深海里面去研究在深海里面神所创造的大鱼，那么你记得的的确确在地中海里面有一种的鲸鱼根本没有牙齿的。那个鲸鱼不光没有牙齿，而且呢，在这个鲸鱼的肚子里面你可以找到一个完整的马在里头。所以一条马能够在鱼肚子里面，那么鲸鱼当然可以在鱼肚子里面，就是鲸鱼也是可能的。但是你要知道鲸鱼有好几种，你我所知道的有牙齿的喉咙是这么小小，那只是一种的鲸鱼啊。神在地中海里面老早创造这个宇宙，创造地球的时候，老早在地中海就专门创造了一种的鱼， 这种的鱼呢，你也可以说它是鲸鱼，但是这个牙齿根本没有的，所以它用海水一下子冲进去以后，然后呢，你知道说这个这个约拿呢就到了鱼腹里面去。那么还有人告诉我们说，怎么可能呢？约拿在肚子里面怎么可能待得住呢？里面都是盐酸呢，那么老早就消化掉了。你看那个，不要忘记我们胃里面的酸呢，那是很强很强，鱼肚子里面酸也很强很强。还有人说笑话，说这个约拿在鱼肚子摸来摸去，摸出鱼肝油来。那么这个是笑话可以，但是你想想看，约拿有没有可能待在里面？这个有没有可能待在鱼肚子里面？这个摸出鱼肝油，不可能的。那么约拿怎么在鱼腹里祷告？所以我们知道说，这是因为我们对于神的创造不认识。如果你知道明白神的创造的话，我们知道有一种大鱼，就是地中海的大鱼，它是用气腔在那里呼吸的，它是用气，有个气腔，腔就是就胸腔，有气腔，那个气腔的大小啊，如果这个躺下去的话，刚刚好就是约拿的长度，站起来呢，头刚好顶到天花板。但是这个是气腔，所以在气腔里面有足够的氧气，叫约拿在鱼腹里面三天三夜没有难处的。我相信呢，那个就是约拿的祷告室。不过呢，这是全世界最不容易祷告的地方。但是约拿所产生的祷告是圣经里面最好的祷告其中一个。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吗？圣经里面的神迹，并不是荒诞的，并不是不合理的，并不是不能解释的。就是外表来说，不过它是神迹，为什么？为什么是神迹呢？就是当人把约拿举起来丢到海里面的时候，那么弟兄姊妹，你怎么知道在地中海里面那么多的鱼，刚刚好那个鱼把约拿接住了？如果不在刚好那个时候把约拿接住了，约拿还是到深海里面去，那就没有约拿的神迹。所以你看，约拿神迹有两个因素，一个是外面的因素，一个呢是时间的因素。那么我们知道那是神迹，为什么？因为就是在约拿需要的时候，你看见吗？那个时候鱼就把它吞进去。所以我们知道圣经里面的神迹，就着外表的部分来说是可以解释的。你可以想象的，我再说解释也许不是很合适的字，就是合理的，你可以想象的。所以你知道圣经的神迹是说约拿是在鱼腹里面，但圣经里没有告诉我们说地中海那么大，可以把马吞进去那么大的一个鲸鱼，圣经没有告诉我们说这条鱼跑到约拿肚子里面，没有这样说。圣经没有说约拿一吞把鱼吞到肚子里面去。那如果圣经告诉我们说地中海那么一条大鱼，像船一样大鱼，结果约拿一吞就吞到他肚子里面去，那你知道圣经里没有这样的神迹。所以我用这个来给弟兄姊妹看，今天你可以找出很多很多的例子给你看见，说虽然你不知道这个是怎么发生，但是你晓得它外表的解释。我再举个例子，比方说索多玛俄摩拉。索多玛俄摩拉，你记不记得这个那个谁呀、啊？罗德的妻子一回头一看，就变成个眼珠。那么现在如果你到那一带去旅行的话，那么向导最喜欢告诉你呢，这是罗德的妻子。其实那个柱子多得很。好几个，你不知道哪个是罗德的妻子，反正这个旅行社随便说，他是他开的，所以呢，他带你去，他告诉你说这个是，有的人说这个是，那么那一代的，你知道那个死海那一代就很多是罗德的妻子。那么为什么罗德一回头就变成岩柱？那么如果你到那一带去看，你就知道那一带在索多玛俄摩拉的死海南端，那是在死海南端。我们知道索多玛俄摩拉现在根据这个考古学根本是在海底的，就在那个死海南端的海底。那么那个时候呢，我们知道神当初审判的时候，那么我们知道有硫磺，我们不知道什么事发生，也许是地震，我们不晓得。 但现在我们知道说，你如果到那个附近去看，所有的那个石头啊，都是岩石，盐巴的盐，都是一块一块的岩石。所以呢，我们不知道什么事发生，不知道是不是火山爆发，神借着火山，我们也不晓得。反正那个时候神的手下来的时候，你看见说神的审判的时候到了索多玛和摩拉的时候，所以很明显的，你看见那里的地层就发生变化。那么那个本来一个石头一个石头充满盐巴的，就好像火山一样，一爆发的时候就往外泄的。那么我们知道说，那么那个谁呀、罗德的妻子因为留恋的缘故，一个人留恋他脚步就慢了，然后呢，你看见刚好一团的盐就撒在他全部的身上，所以呢，就你我们看见说，这个人我们知道说他就变成一个盐虫。所以弟兄姊妹，我们说从外表上来说他是可以解释，并不是不可想象。圣经里面没有那些怪诞的东西，没有，没有那些荒唐的东西，没有。你看见这些都是能够解释，但是我们相信是神做的，的确神做的。因为你就是最终的分析来说，是神叫罗德妻子变成了岩柱。那么详细怎么样我们不知道，但是我们根据那一代整个考古学家或者今天地质学家所能发现的，我们知道神当初是借着这个大的环境，神是叫他变成岩柱，怎么变的我们不知道。但如果你要想明白，你稍微能够有一点想象的话，那么这个可以帮助我们想象。这只是帮助，并不表示说当时一定是这样，但是我们相信圣经的记载是准确的。那么这是非常非常重要。过红海也是这样，我们知道在德国有一个物理学家，他为着要证明这个红海分开是可能的，那么他写了一本书，不光写了一本书，他告诉我们说，这个现象不是不可能发生，你必须有几个具备的条件。风是一个很重要的条件，还有那个时候那个河床的那个情况也是很重要的条件。那么这许多的条件要配合得好，那么这些事情根本就是可能发生。那么举个例子，类似这样的事不一定光在红海发生，这样的事很可能今天神在亚马孙河，就是在你没有去过，在巴西很偏僻的地方，可能不知道已经发生过多少次。不过好几次这样的事情发生，好几次这样的河水分开，跟神迹没有关系。但是以色列过红海的时候，你看见这件事果然是发生了。那么这个发生呢，如果你用几率来算的话，那根本是很小很小的，就是因为它的几率可能小得不得了，所以在一般的情形底下我们看不到。但这并不表示说在大自然界中没有发生。那么科学家可以告诉你说，像过红海河床分开这个事，在亚马孙河不知道发生了多少次。不过问题就是当它分开的时候，你我来不及赶到那里，那么新闻记者也来不及电就镜头对准那个地方，所以我们没有留下记录。那么今天你怎么能说这个事是不可能发生？当然可能发生。有一个苏联的学者，他写了一些的书。这个学者很特别，他是研究上古学的，那么特别研究圣经里面过红海啦什么等等等等这些现象。那么他呢就不相信啊，今天呢，他认为说今天因为这个研究地质学的人，他们是相信什么呢？他们是相信啊，这个地理的，就是说，意思就是说这个地球啊，过去、现在、将来啊，它可以说是一致的，就是古今一致的，那个时候的定律可以用在今天，没有什么突然变化的情形。 那么，如果根据这个说法的话，那么太阳系里面过去多少万万年没有出过事情，没有一个星球碰上另外一个星球，没有一个星球靠近地球。可是呢，他好好的把一些上古史研究过，根据一些传说，中国的、美国的，或者南美的，或者是埃及的，那包括圣经，他把所有的资料把它找出来，然后呢，他就推断。他相信说，某一个星球，这个太阳系的某一个星球啊，有一度曾经非常靠近地球。那因着非常靠近地球呢，所以地球呢就产生了很大很大的变化，就产生了很大很大的变化。那么那个时间呢，根据他的推算呢，应该就是摩西带领着以色列人过红海那一段时间。所以呢，他告诉我们，他那么根据，那么这个我们不一定要相信他，但是无论如何，那么他呢就从这里面就找出了一些的证据，那么非常有趣的。自从后来这个太空啊，对于外太空，就是我们把太空船送到太空去做了许多研究，很多的报告回来，结果他对于这些星球，这个某一个星球的这个所有的预测都是对。那么有人告诉我们说，当爱因斯坦死去以前，在他的桌子上所摊开的一本书就是这个人写的。这个人是个俄国人，但是他是个学问非常非常好，他写了好几本书。那么他不是真正，他不是从，我再说，他不是从科学的研究，不是，他就是从上古你所能找到的资料，包括圣经这些资料，然后他把它放在一起。放在一起以后，那么他知道说这些传说有的是误传的，你可以看得出来，有的这个传说可能扭曲的。那么他把这几个可能的信息，把它放可靠的信息，把它放在一起，那包括圣经的资料在里面。结果呢，他就相信说，有一度这个星球，这个太阳系的某一个星球呢，曾经非常靠近地球，所以根据他就解释了约书亚的长日。根据他就解释了为什么40年玛纳会降下来。那么根据这是根据他，我们不要这样相信。那么就我们知道说，根据这个人的猜想呢，他认为说他的根据他的理论呢，就是那么有一度呢，这个地球啊曾经进到了这个星球的这个影响范围里面。那么这个影响范围里面，那么因为有碳水化合物这些东西，然后呢再跟闪电作用了什么的，那么他说可以造出一个东西像玛拿一样的，所以他根据这个来证明他的理论。后来爱因斯坦还特别他还跟爱因斯坦通信，然后爱因斯坦说，那么他甚至起初他是跟爱因斯坦打赌的，结果爱因斯坦输掉了。输掉了以后呢，那么爱因斯坦后来就说："他说我现在要用我的影响力，他说让大家再做几个实验，那么看看他这个理论到底对还不对。"但是非常稀奇，这个不是个偶然的事，就是他的理论完全根据上古史把它编在一起，然后呢，他断定说这件事的确是发生过的。那么，然后果然呢，所有